这个上上一回呀、讲到最后那一章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稳。本来讲到最后呢，还有一点没讲完。日碑啊，在上一次讲，结果上一次没有讲，今天跟各位再补充一下，请各位翻到24页。这个24页翻开了以后啊，各位看看那个集注，就是诸子的注解。诸子的注解啊，就是下边的最下边，他引用他的老师，就是程子。程子曰啊，为弟子之职，力有余则学稳，不修其职而先稳呢、非为己之学也。那么这一段话，因为程子、朱子从这个宋朝以来呀、他的这个学术上面呢，一般人都很推崇他。那么，但是有时候他们注解的不容易懂，不容易懂的时候呢，往往就发生误解了。刚才我把这一段程子这几句话念出来呀、各位可以看看，现在我先说一说程子讲的这个话呢，不修其职而先闻，非为己之学也。这话你要往里边研究的话，要小心的研究，不小心的话就发生一个误会，就是说前面讲这个几句，弟子如在教，出在地，勤而信，泛爱众，而勤人。这个几句话呢，程子认为这是凡是求学的人，就是应该要先做的。他的本分就本质应该就是如此。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不先做这些事情呢，而要先学稳的话，就不是为己之学，换句话是就为着自己呀、没有益处。这个后来有人就研究了，照这样讲的话，做我们求学的人呢，我们是就做这个入在校出在地啊，一直到这个泛爱众而勤人了，那就是好像没有时间来学文了。那几时才能学文呢？你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完备的话，什么时候再学文呢？就发生这个问题，发生这个问题以后啊，那么就对于这章书所讲的，就是那就是自己就用不上了，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上回呢，我这个几句话没有交代，今天我再补充说一说。我说我们研究这一章啊，注意这个后边这两句话，行有余力则以学稳。注意这两个字，一个是行字，一个是稳。那么这个稳指的是什么呢？稳呢，这个根据这是在42页的 第一行，根据马融的注解，集解后面那个下面的马岳，马岳就是汉朝的马融啊，就是邓先的老师，他说文的是古之一文也。文是什么呢？文是古代啊遗文，是这么说的。其实古代的遗文的话，那指的是什么呢？到后来黄侃书还有兴炳书都讲了，所谓古之遗文呢，就是诗书易礼春秋加上这个乐经一共六经，这就是古之遗文。那么根据马融的注解以及呢这个书，就知道啊这个古之遗文就是这个六经呢，其实六经了，那我们从过去到现在，你读书的话，什么叫读书啊？读书就是古时候读书就是读这个五经啊，这就是文呢、啊，修文呢、啊。了解这个以后，你就知道，一个是行，一个是文，文就是读书，行呢就是把你读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应该怎么做的用来实行，那就是行啊。把握这两个要点呢，这就没有妨碍了。那就说你不能说是你在家里孝顺父母啊，这个到外边来尊敬这个年龄长的人，入在孝出在悌，不能说我这么做的话就妨碍读书啊，不会啊，你尽管读书，遇见尊长你就这个尊重尊长，回到家里就是孝顺父母，就是没有回到家里，你就在读书的时候你心里存着孝顺父母这个心，与你读书还是没有妨碍呀。你不能说我现在正在要孝顺父母了，我才不要读书，等我把孝顺父母完了之后我才来读书，不能，这就是误解了。所以要补充的这几点呢，就是说我们读书不妨碍修行啊，修行不妨碍读书啊，这不但我们研究儒学是如此啊，研究佛法也是如此啊。这个说过去了，了解这个，那么这个古人的注解呀，根据程子讲的话发生了很多疑问，刚才补充说了之后呢，各位在读古人注解的时候应该就没有疑问了。即使没有疑问的时候，那我们自己读书跟这个孝悌这个都没有妨碍的，互不相妨碍。佛法讲的这个修道与这个求学无碍啊，所以无碍你首先把这个理能够贯通了它才无碍，理上面还不能贯通啊，那就是有妨碍。对，这个在这理上面就通了，那我们这个你就一天到晚读书的时候 这个上面呢孝悌忠信这个妨碍中啊都不会妨碍的。这个说过去了，就放到今天，我们开始到今天的这个课。今天呢就是讲的这个33页，找到33页的时候，我把经文念一遍。曾子曰：“慎重追远，明德归厚矣。”这两句话，这个各位还是先看看古人的注解。这33页最后这一行，集解就是何晏的集解，他用了这个孔安国的注解。孔曰：“慎重者，丧尽其哀；追远者，济尽其精。君能行此二者，三者应该是二者啊。民化其德，皆归于侯也。”那么根据孔安国这样的注解，我们根据这个注解把它变成好懂的意思，我们说一说。慎终，慎是谨慎，这根据说文解字，这个慎字就当井字讲，谨慎。这个终是什么呢？终是一个人呢，到寿终正寝就寿终了，也就是一个人的寿命呢就命终了，这叫终。那么在这里讲寿终这两个字，指的就是啊父母啊寿终了。所以这个孔朱啊，寿终者是丧尽其哀呀，只是指的父母之丧，就是父母，无论是父亲母亲，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为人子的话要谨慎的来办理父母之丧的这个丧事。这个谨慎要办什么呢？因为啊，父母之丧是重大的事情，不是普通的啊。这种重大的事情呢，要慎重其事啊，要谨慎啊。谨慎指的是什么呢？合乎礼，合乎礼啊。这个《论语》里边在另外也讲的啊，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，都是要讲究礼呀。这个因为中国圣人教化礼乐的教化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礼呀，在古时候啊，大家都要遵守，不能犯了这个礼。那么这个所谓要慎重的办这个父母之丧这个丧事，一切要合乎礼。即使讲礼了，那么礼呀，不是一概而论。天子父母之丧有天子的礼，国君的父母之丧有国君的礼，秦大夫有秦大夫的礼，普通平民的话有普通人的礼，这都是要不能乱了。那么这个礼固然要 要尊重啊，这个还要合乎这个孝子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。孔子的大弟子子路，他跟前曾经感觉到很哀伤，是他过去啊家里贫穷，父母在日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供给父母的这个充分的生活所需。父母这个寿终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充分的经费啊，这个钱财呀、啊，替父母办理这个丧事。那孔子就告诉他了，父母之丧，有官而无国啊。古时候这个除了有棺材之外，你家里这个环境这个经济能力许可，外面还有套棺，还有国。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经济能力不够，他说这个套棺这个国不要可以啊。所以孔子讲呢，有官而无国啊，乘其财呀、啊。你这个符合自己的这个财，家庭的财力，就是有官没有国啊，尽到这个心了，可以的。那么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礼于其义也啊，丧于其义也，宁其义啊。办理丧事，如果是要完全要求着这个一切这个比照人家怎么办，我们一切这样办，注重这个形式，礼的形式，那还不如什么呢？宁愿取其哀其，哀其是啊，这是重要。所以在这里面讲啊，这个孔干国的注解啊，慎重这丧尽其哀呀、啊，因为就一个人来讲，父母过世的时候啊，做一个孝子啊，他比什么都，比遇到任何这个悲哀的事情呢，还要孤身。所以父母之丧就是哀痛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到了极处了。能够尽其哀的时候啊，这就是办理父母之丧的话，这就可以。这就对于孝道讲究孝道啊，当然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尽到这个孝养父母，这个尽到这个孝道。父母死的时候啊，离其他的这个形式上的礼节当然要注重了。如果是财力不够的话，尽到哀就可以了。这是讲慎重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各位看看现在有父母之丧的，有父母之丧呢，我想各位也参加这个朋友啦，亲戚朋友啊，有的是在这个殡仪馆里边的时候出殡了，那么按照这个功绩啊，先是家绩，然后功绩，一切这个行礼如仪。你要看看那个孝子，是不是有哀， 进到 A 啊，有，当然有，那不完全有。哎，这叫后来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孝子啊不能够进 A 呢？这就是人呐，这个进到 A 是天性的表现出来的。没有进 A 不能进 A 的父母之死，他还是是没有什么可哀痛的，就是啊，他的这个世家的这个被这个恶习气啊，把它污染了。今日之下，普通的不研究中国文化的人，不学佛的人，遇到父母之丧的时候啊。当然不完全是如此啊，但是不能进哀的话很多，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啊，曾子讲啊，慎终能够进到哀的话，这就可见这是他是真正的是个孝子。慎终还不算，还追远。追远是什么呢？父母之丧啊，从这个寿终然后如练普遍这个下葬，这个整个的过程啊，都就是丧事啊，心里都是丧礼啊。这个丧葬之后，父母就入土为安呢、啊，埋葬就说是是孝子说是。稍微安心了，安心的这不够，要追远。下葬以后啊，按照这个礼，定期的还要祭祀。祭祀到什么时候止呢？没有止的。你孝子年纪老了，孝子本身也死，孝子本身死，孝子有孝子啊，这样子子孙孙的时候啊。都要这个祭祀啊，所以追远的远字有两个意义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孝子他的父母来讲的，父母丧葬之后啊，就以后按照这礼来讲，每一年什么时候啊有这个祭祀，比如我们联社现在是每年办的有春秋两季嘛，春季祭祖啊，这个秋季有祭祖，古时候都有定时候的。那么这个对于自己的父母是如此，自己父母还有父母啊，父母有父母啊，就是自己的父母的父母就是祖父母，祖父母的曾祖父母、高曾祖父母，一直追溯到这个。最始始祖，那么在大陆上呢，每一个姓他都有宗祠，这个祠堂里边呢供的是祖先的牌位啊，从始祖一直这个供奉到这个后代的，后代是无论是只要是后代子孙，他一寿终之后到埋葬之后啊，有一定时间要进牌位，进牌位就是把这个牌位进到这个宗祠里面，每年都要定期的这个祭祀，这叫追远呢、啊。所以追远包括自己的父母，自己已经过世的父母，以及父母这个历代的祖宗。凡是这个同宗同姓的这个一直到这个始祖都要追远祭祀，为什么呢？不忘本呢、啊、要往我们的身体怎么来的，我们身体是由父母来的，父母身体由祖父母来的，一直追溯到这个始祖，始祖再往前追，追什么呢？ 追到这个三皇五帝。就我们汉族来讲，你们各位看见百家姓，百家姓的时候啊，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直说之后啊，每个姓氏后边呢总有个拉这个五音来做代表，宫商角徵羽，一个音呢代表这个姓，这个姓就是代表他的这个血统，完全对手就是到始祖啊，不出五帝都是五帝的后代子孙。五帝是谁呢？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唐尧、禹舜，都是五帝的后人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我们是炎黄子孙呢、啊。炎黄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宗啊，这叫追源。有这个追源呢，就是啊，人总得要知恩报恩。你学道的时候啊，连这个父母之恩、祖宗这种恩呢、啊，都不知道报答，不知道追远这去报的话，那你对他人怎么好啊？父母这种恩德都不知道去报答了，你要说是他。假如说啊，我就对一个有高位的人来讲，我来效忠于你啊，我连我家里父母我都不管了，我全部来效忠于你啊。你如果说你是一个用人的人呢，你这种人呢，我劝你不能用他。为什么呢？他讲的话是假的。他连父母都不孝道的话，他来忠于你啊，没有那回事情。古时候凡是那个天子国君，他都知道出忠臣与孝子之门。你选择忠臣呢，你看看他是不孝子，是孝子你用他的话，那他对你办事情是忠心的，是忠臣的。汉朝那些皇帝你看看，孝文帝、孝武帝、孝昭帝，都上面一个孝啊，孝明帝前面都加个孝字。这个前面讲的孝悌也得其为人之本欲，学人呢是个孝子，人呢就能学得好，孝就是人的根本。有那个人学好了之后，然后再修自己的性德，这个要正到自己本性，那就容易了。儒家所讲的这个，你行的时候啊，人人都能行，可是行到最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它就是佛法，就能叫你这个了生死，超出这个六道轮回。那么这个呢，慎终追远是讲的就是孝道，民德归后矣。这两句话是对国君讲的，为什么呢？知道因为下面有个民字，民就是一般民众，你。这个当国君的人，国君上面有天子是一样的，无论是天子是国君，你自己呀、啊、能够慎重追远，你自己就是有德之人，你有这个道德就能感化一般人民呢、啊、人民的这个道德自然就归厚了。厚字重要啊，厚与那个薄，那个薄是相反的。世间一般的这个人情都是很刻薄的， 科博要想这个转移这个一般人的心理，就是要教化一般人呢，学这个孝，学孝道。你是个国君，你要把老百姓呢都能教的都是个孝了，老百姓的德就归于后。你要教老百姓的话，你自己就做，自己就是身教，以身来这个事教，这样最可靠。那么民德一归后的时候啊，什么叫归后啊？归呀、啊，古人注解说是归向你国君，这个讲当然是可以，是可以这么讲，但是你要往里面深入研究，是归的，就每个人来讲，这个后是本有的，孝道也是本有的，它都是从本性里出来。本性是真空啊，啊，就是这个《易经》里边所讲的太极呀、啊，太极画一个圆圈，表示了圆圈什么有？你看到没有啊？一个圆圈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因为什么没有，你心里一丝一毫的那个相都不着相，那你才这个见到这个本性，才证到本性了。对，虽然呢，这个里面是真空的，它是可以，但是体在安静的时候，这个体是如如不动，在那个在那里是安静的，是极是这个。这个成绩的要起作用呢，它什么作用都会起得来，孝悌忠信啊，这个都是从外面出来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一举一动，我们的思想，你是穿衣吃饭，这个是哪种事情都是从本性出来的。本性出来，为什么我们这样有很感觉心里很多痛苦，还有生死，这怎么来的？污染了，怎么污染呢？自己没有认识自己的这个那个真正的那个我啊，就是本性那个太极没有认识。就把这个太极临时起来那个小的这个作用那个相啊，就把那个相啊执着当作自己，把我的假象执着自我的假象啊当作我，你这个发生我执了，这就是啊把这个太极啊把这个本性就污染了。因此我们这个每一天所做的事情说的话，虽然是从本性出来，但自己迷惑颠倒，把它变了污染。不平等，有了自我这个假我的话，就是拿这个自己有功高我慢的，是看不起别人了，这些都是这个烦恼的来源。现在要觉悟这一切的话，都不要把这个污染这种把它淘汰干净。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淘汰干净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认识，有这个知见。有这之见就知道明德，这个德呢归后， 归向自己内心呢来归呀、啊，归向自己内心呢，一切向自己内心中求啊。一般是你求学，你就向谁求啊？你在外面求来的，外面所求的，你知道外面那个来都是假的。只有向内求，这才是真实的学问。内求的学问是什么呢？你任何发明不要据为己有。中国老子都这样讲，老子道德经里面都讲啊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施，功成而弗居。自己说这个你的这个生产或是你发明出来的不要据为己有，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啊，有任何的这个创造发明的话，不要施就这个那个竖心边一个寺庙的寺啊，我这个发明我是有所依恃了，这是我的那个是，就跟现在的话制作一个。什么就是叫做这个智慧财产权呢、智慧财产权的话印出竖文字来或者是光碟，你要复制的时候啊，他现在是外国人要求了，要求我们台湾这个要原来是自诉的现在要求公诉，这就无理的要求啊。你要求智慧财产权的话就是不对的，你的智慧从哪来？智慧从自己本性是人人都有，是平等的。你知道平等法的时候，你任何方面你都不能像老子讲不能这个据为己有，都要为而不施的。你要为而出来，你是你拿着自己这个财产权，你拿来做发财自己享受，那这就不对。但是现在认为他还呢要求他这个要求财产权不错，人家复制盗版的话这个自诉还不算，还要求我们台湾的这个给他这个公诉。公诉什么呢？什么叫公诉啊？他就是交代你台湾的这些这个司法机构，只要一发现哪些有盗版的话，哪个这个复印的店的话，哪这个复印学校的这个教科书的话，西文的这个那个原版教科书一份的话，你这个司法机关的话一看见就提起公诉，不要美国人自己来起自诉了，他怕麻烦。你那个合理不合理啊？这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他在这么做。懂得道理的时候啊，知道这一切的这个智慧，一切的创作都是本有的，我这方面也是从本性出来的，本性是平等的话，人家没有方面，我们把这拿来给大家分享，应该如此。我们老师学儒老人他的那些著作没有版权，不卖的，谁愿意要研究话，我们印好了奉送。我们老师写的那个诗笺书堂，哪个大学的这个老师，他也用这个本子，我们这是奉送给他，没有版权的。这样的话，人人这样的话， 归于侯啊，这待人叫厚道啊，厚道是应该的。你要是叫老百姓这样厚道的话，你在位的在上位的人，古时候是天子诸侯，现在是国家的这个啊，这个美国总统也好啊，英国的这个首相也好，日本的首相也好，你都是国家领导人吗？我们台湾现在也有总统吗？你这都是国家领导人呢、啊、你本身要这么做，你本身就要这个孝道，这才归厚。如果本身没有这么做的话，而且是不但不做，而且相反的，那个你说是你要想社会风气好，好到哪里去啊？你要想哪一天社会哪天没有杀人的，没有杀父母的，没有这个朋友互杀的，这个甚至是走在路上是无辜的，被那些飙车族的那些来放枪那个子弹就是穿过来了，无辜的受害，这个现象怎么来的？你国家拿这个慎重追远这个道理，自己这么做也叫一般人这么学，在各级学校里都这么教，现在这个现象没有的，就是看得很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。更深一层效果啊，能够慎重追远，刚才讲了，你就能够明天见性，就能够正骨的，就能了生死。这是这张书你研究嘛，往这边去研究。所谓研究什么呢？这个中国儒家的学说前面也讲嘛，就是弟子如在孝，处在地，一直到这个发改中而亲人的是行啊，行有余力则以学问。你行的时候不是没有余力啊，一边行一边的还有很多时间啊，你来读书，读什么书呢？就读的这个五经。五经里面每一部经都是叫人家这么做，做的圆满的结果，你就成为圣人。知与行是合一的，同时做的。所以你各位要了解，你对这张书你真能够认识了解呀，你一边你今天了解了，了解之后你回去就做。做的愈深入，你对于这个经文你了解的也愈深入，论语每一章书都是如此。然后这样往里面呢解行，一直互相并进呢，你的愈行愈学，然后你法喜呀、啊、一开头一叫呢这个不亦乐乎啊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，一边学一边习，那就这个喜悦充满这个心呢、啊、那我们还有什么烦恼啊？还有什么痛苦啊？这就是学中国文化的好处，受用就在此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？你果然这么做的话，你跟人家跟一切人的来往，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啊，跟人家来往呢，有些很多不讲道理的人呢、啊、跟他相处感觉非常麻烦，很多问题解决不了，自己苦恼。你假如在这上面多多用功啊，那些问题自然就消失掉了，迎刃而解了，效果就自自然然地显出来啊。这一章书就到此，就是各位自己继续往里面研究啊。 好，这个休息再继续。